寇准
御史府升堂审问潘仁美，问到潘洪是无言答对，尤其是他拿出来张贵珍藏的金刀老令公杨继业的那半张残弓，问到老令公之死，再问到为什么要建设杨七郎的时候，潘仁美是只有知物搪塞。这阵的潘仁美心里头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因为寇准这次边关查访啊，很多事情都一清二楚了，问潘仁美是专问要害之处。潘仁美心想，看来我这官司要不好打了，我如果巧辩蒙骗不了寇准的耳朵，我如果不巧辩岂不是罪行败露。潘仁美安想，女儿啊，你差派人告诉我说给我打点了官司送了礼，这礼是怎么送的呢？怎么越送礼这寇准对我越厉害呢？潘仁美心想，也罢，这回我给你来个愣不承认，看你寇准能把我如何。俗话说，贼骨头硬骨头，不招口供的铁骨头，我喝出去这把老骨头就是不招。只要没有我的供词，我看你如何落笔成案，天长日久，当今圣上也得替我说话呀。想到这里，潘仁美就横了心了。寇准在上边一拍惊堂木，潘仁美，你既先不能光报私仇，五千名宋兵被困两狼山，你昂兵不动一物军机，逼得杨老令公碰杯而亡，先有断供在此，更有出家的张贵作证，你为报打死潘豹之仇，竟对杨七郎设计陷害，诬陷他要杀帅夺权，竟然也把他乱箭射死，现有边关众将士写的旁证之词在此，又有七郎的死尸呈于堂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潘洪还有何话说？潘仁美把那双细眼睛一眯，御史大人，潘仁美为大宋国朝忠心耿耿，外御敌寇，内安家邦，岂能做此不法之事？请大人勿听一面之词。潘仁美，你如拒不招认，你可知人心似铁非似铁，官法如炉争如炉。潘仁美说，宁受千帆红炉炼，不写半句招供词。潘洪，御史衙门刑具齐备，谢世人也让你低头认罪，两旁扔来扎，大刑伺候。
是，
差役一声答应，就看铁锁绳子板子夹棍稀里哗啦就扔到堂上，斩堂衙役一声堂威，威武，堂上是肃然而静，真正是威严逼人呐。寇准说，潘仁美，我再问你，有招无招？
本帅无招。
寇准可真有点急了，在宋朝那个时候，执法官多半是靠刑具审案，寇准为官呢，一般是不太动用刑具的，因为他知道往往重刑之下会屈打成招，今天他看得明明白白的，潘仁美纯属是人证物证俱在，就是不招，并且大有要和御史老爷较量一下的样子。寇准想，较量较量，咱们就较量较量吧，给你点厉害，杀杀你的威风。来人呐，有夹棍伺候。夹棍，这是一种比较重的刑具，受刑的坐在地上，三根木棍，一根木棍啊夹在两腿中间的踝子骨那儿，另外这两根呢在两腿的外侧，一边一个， 三根棍的两头都穿的有眼儿，把腿夹好之后，用皮条把那眼儿穿上，杀紧喽。皮条一头横插上有个脚棍，两头同时绞，是越绞越紧。三根木棍往一起收，俩腿呢在这三根木棍之间越夹越紧。这木棍夹上骨头，越夹越疼，两三个劲儿就得出声，四五个劲儿就受不了了，再使劲儿骨头能给你夹坏了。今天给潘仁美把这木头棍上上了，皮条两头啪啪一紧，脚棍上好，把潘仁美的两只胳膊伸直了，往那一条木杠子上面一绑，俩人扶着这木杠子的两头，主要怕动刑的时候他动弹。掌刑的看都准备好了，齐大人，刑具备齐。寇准一看，好，动刑。是。连鹏才一搬动脚棍，一使劲，脚棍往一块儿一并，潘仁美就觉着这脚脖子像刀割锯挫一样，疼得钻心呢、啊。想动动不了，在地上坐着，俩胳膊被绑在那一条杠子上了，两个人在那儿把着呢。寇准在上面问：“潘仁美，你有招没有？”“
本帅无招。”
寇准说：“好，
加刑。”
差役把那脚棍又一使劲，潘仁美那脸上豆大的汗珠子顺脸直淌啊，脸都变黄了，疼得他紧咬牙关，心中暗想：不能招啊，一招了我就是死罪，不招别看受点罪他可死不了，不能招。寇准说：“潘仁美，你有招无招？”“
本帅无招。”“加刑。”
差役们把脚棍又一使劲，潘仁美就将那脑袋嗡的一声昏过去了。寇准一看，
松刑。
差役们把夹棍撤下，用冷水往潘仁美的头上一泼，哗，潘仁美一激灵又苏醒过来，半卧在大堂之上。“
疼死老夫了。”“
潘仁美，你要想不受皮肉之苦，就从实招来。”潘仁美心想：“女儿啊，你这礼是怎么送的呢？为什么不给我疏通疏通，让我在此受罪呀？”“要不我招不行。”“招认了，不但我死，恐怕还有连累全家，不能招。”“
舍出这把生灵骨，探探黄河几成清，倒要看看你寇准能把我如何处置。”“
哼哼。”潘仁美一抬头：“寇准，你纵用大刑逼迫本帅，是想把我屈打成招，落成此案，是也不是？”寇准说：“潘仁美，你想人证俱在，死不招认，对你这刁钻之徒绝不宽容。来呀，给我斩指问罪。”“
是。”“
什么叫斩指啊？跟那夹棍的道理差不多，但这个小，十二根小棍分别把这十个手指头都夹起来，小棍之间都有绳穿着，动刑的时候两边人一拉绳子一绞劲儿，木棍和手指头往一块紧，这个别看小，十指连心更疼。”寇准一说斩指，差人把斩子给潘仁美就带上了，让他跪在堂上，两个人用木杠子压住他的腿弯。差人说：“大人，刑具备好。”寇准说：“潘仁美，我看你不要执迷不悟，妄图侥幸，须知作恶多端，必无善报。你的所作所为都已经真相大白了，你自己不招，岂不是自讨苦吃？这斩指的刑具恐怕你不好经受啊。”潘仁美看了看这斩子，心想这玩意儿大概是不能好受，又一转念， 我如果让刑具吓住，岂不是因小而失大，不能招？我再挺他一关。
寇准，你对老夫屡用重刑，是不是贪了杨家的贿赂钱财？
寇准一听，贿赂倒是没有少给呀，不过他没有用。
那样，动刑！两旁差役一拉绳子，斩子这一上劲儿，潘仁美直叫着十指疼痛啊！
刚才那夹棍就够受的了，这回一斩指，潘仁美就更盯不住了。一阵天旋地转，潘仁美眼前一黑，扑通又背过气去了，躺在了大堂之上。
寇准呢，正准备让人用凉水浇头让他苏醒过来，还没等用这凉水浇，堂下一个差役慌慌张张跑上大堂报：“大人，正宫娘娘千岁驾到，请大人接驾。”
寇准一听，娘娘怎么来了？偏在他爹爹潘仁美昏过去的时候他来了，
这可太不好了。
来呀，先把潘仁美拉到大堂之下，用芦席盖上，让他慢慢的缓着。
是。
差人把潘仁美拉下大堂，用一领芦席一盖，这回杨七郎的死尸在大堂下的左边盖着，潘仁美在大堂下的右边盖着。寇准马上正乌纱整衣襟，辽袍端带，吩咐御史府的众衙役摆队出营。
堂下这阵所有的仙人一律都得避开，娘娘千岁来了。
娘娘干什么来了？潘娘娘在宫里边已经坐不住了，她听说寇准到边关查访顺利而回，就知道派去这刺客潘松行刺未成，不然的话寇准就不能活着回来。太监们打听消息，听说今天寇准要审问潘洪，娘娘不知道寇准在边关查访来了什么证据，心里边很为自己爹爹潘仁美担心，所以今天假借戴庙降香为由离了皇宫，降香回来路经御史府。娘娘说我要听听寇准问案，其实是想见见寇准，当面和他说说对潘元帅的官司要关照关照。一般来说，这娘娘要是亲自出头给人说情，这面子可就太大了。她可没想到来的不是时候。这阵御史府门大开，差役们摆队出来，一个个是垂手戴笠。娘娘这一出宫啊，那是满朝銮驾，又叫皇后鲁伯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出行的仪仗队。金凤辇前后有左右领军卫、左右威卫、左右武卫、左右小卫各三行，每行二十人，都御骑马跨剑，次御侯带弩横刀，凤辇左近，前排不少宫娥才女，有扁扇、团扇、龙凤扇、宫灯、纱灯、龙凤灯。白天打灯了干嘛？白天打灯了不点，要的是这个气势。一位到队，整个站了半了街筒子。潘娘娘端坐在凤辇之内，辇前双垂纱幔，寇准出来之后恭恭敬敬低头来到凤辇之前。
娘娘千岁千千岁，承寇准寇平中参见娘娘千岁。
说完跪倒在凤辇前面。潘娘娘坐在辇内说：
寇准呐，哀家去戴庙降香，回来路经此处，听说寇卿正在问案，久知你为官清正，断案如神，哀家想要到你的御史府听堂，不知寇御史可否应承啊？
寇准心想，你一听堂这就麻烦了。
娘娘千岁，寇准刚刚一堂审过，明日再过二堂，娘娘奉驾劳累，还是请假回宫，明日再来吧。
哦，潘娘娘心想，怎么不让我听呢？
不让我进去。
你不让我进去，我偏要进去。
寇准呐，既然如此，哀家行走劳累，就到你的御史府歇息片刻。
其实啊，他哪是劳累了，就是要进去看看。寇准一听这御史府是非进不可了，那就进吧。
哦，如此说来，微臣接驾。
好吧，头前带路。
是。
寇准毕恭毕敬的在头前走，娘娘走下了凤辇，宫娥才女、内侍太监两旁搀扶。这位娘娘头戴凤冠，身穿日月龙凤袄，霞帔长裙，缓步而行，来到了御史大堂。寇准一转身，庆娘娘掐碎上座。潘娘娘说：“寇准呐、啊，这是你御史台大堂，乃魏国审案之地，我怎好占你的官位呢？娘娘为君，寇准为臣，还是请娘娘上座。如此说来，好吧。”这娘娘说着话，她坐上头了。寇准又跪在堂下，娘娘，奉驾光临，请娘娘千岁大堂之上多多指教。寇准呐、啊，刚才问案问的是什么人呢？
谢奏娘娘，问的是边光元帅潘宏。
哦，听说你边关查访潘阳局势，定有所获，今日大堂之上对潘国丈审问的如何呀？
娘娘千岁，潘阳之事十分复杂，尚未审清。
寇准呐、啊，潘国丈乃是边关元帅，御敌有功啊，杨家将也是宋史朝臣，审问之时你可要明察明断，不可有点滴的偏差，如有点滴偏差，别说圣上不容，就是哀家我也不能答应啊。
是，微臣知道，潘阳之事我绝不错断分毫。
好吧，寇准，哀家既已到此，你可把潘元帅传出，哀家要见他一面，嘱咐他几句，让他说话从实，好尽快了却潘阳之案，好吗？寇准心想，怎么你要潘仁美出来呀、啊、这可不行，潘仁美在堂下拿那芦席盖着呢，这阵气儿缓过来没有还不知道呢。
哦，娘娘千岁，潘元帅在御史府看押，出入不便，娘娘还是不见了吧。
娘娘一听，怎么不让我见？哼，为什么不让我见呢？这里边有什么事儿吗？我非见不可。寇准呐、啊，既是出入不便，哀家多等一刻也就是了，我定要见他一面。
寇准跪在那儿，心中暗想，这事儿可麻烦了，娘娘如果见到潘仁美昏死在堂下，绝不能善罢甘休啊。娘娘千岁，我看您还是不见得好。
潘娘娘一听，嗯，寇准，哀家一定要见，难道你敢违抗哀家的遗旨吗？
寇准说，是，微臣不敢，不过娘娘千岁，要见潘元帅，我怕气坏了凤驾，当代不起呀。
嗯，寇准，你快把潘元帅传来，哀家不怪你。
好，娘娘千岁，你真要见潘元帅的话，微臣不得不说了，
今日大堂之上呈圣问潘元帅，潘元帅在铁证之前拒不招认，也是臣动用了一点刑具，潘元帅身体不佳，受刑不过，昏死过去了，娘娘你就不见了吧。
什么？你把潘元帅拷问而死了？他现在哪里？
你看，像在堂下用芦席覆盖着呢。这阵娘娘也顾不得问寇准了，急忙站身离座，来到堂下一看，果然有一领芦席在那儿盖着呢。娘娘一看，心想，完了，我爹一定是被寇准给活活打死了。 这阵什么娘娘的身价呀，全都不顾了，来到席前扑通跪倒，手拍炉席是放声痛哭：“哎呀，爹爹呀！”这阵宫娥才女、内侍太监全都跟进来了：“娘娘，娘娘您保重，娘娘您保重，娘娘。”寇准随后也跟下堂来，娘娘哭了一声爹爹之后，伸手把这席掀开，心想：“我看看，寇准呐，你不定把我爹爹打得什么样，我看看我爹爹的仪容吧。”他掀开炉席这么一看，嗯，怎么我爹都变模样了呢？不对呀，这是谁呀？寇准在后边一瞧，哦，娘娘千岁，你哭错了，这不这个，这是杨七郎的死尸，庞元帅在那边呢。娘娘一听更生气了，站起来一看，感情那边还有一领席呢，来到这领席跟前，先给席看了看，一看正是潘仁美昏倒在那儿了。爹爹呀，爹爹，你死得好苦啊，您是背去含冤而亡，您也没见女儿一面就与世长辞了。娘娘边说边哭，旁边宫娥和内侍搬过来一把椅子：“娘娘你要保重，您坐您坐，凤体哭坏了，小的们可担待不起呀。”搀扶着娘娘在椅子上坐下了。娘娘刚往椅子上这么一坐，潘仁美在那儿醒过来了。
哎呀，
娘娘一看，爹爹您醒过来了。
潘仁美睁眼一瞧，面前是自己的女儿正宫娘娘潘月英。
啊，娘娘，寇准大刑逼供，你要与我做主啊。
说着话他哭了。
老人家您老不要难过伤心，待哀家问罪寇准与你正理。
潘娘娘急忙一转身：“
寇准！”
寇准在旁边赶忙撩袍端带，跪倒身躯：“
啊，娘娘千岁称哉！寇准，哀家问你，潘国丈到底身犯何罪？你为什么如此动刑？”“
啊，娘娘千岁，臣查访边关，已知潘国丈陷害杨家，罪证如山。只是潘国丈矢口不招，故此臣只有动刑审问。”“
寇准，你说他有罪，罪证如山，把罪证拿来让哀家我观看。”“
哦，娘娘千岁，臣奉旨审问潘杨两家之案，娘娘与此案无关，证据之物不便给娘娘观看。”“
什么？”这阵娘娘有点急了，主要是看着潘仁美被打成这个样子，想找茬让寇准知道知道厉害。这一集一切国母皇娘的伪装和假象全配不住了，眼睛一瞪：“
寇准，
我要看看证物，你敢抗拒一指，你好大的胆子。我问你，你如此对待国丈，是不是贪了别人的贿赂？”“
嗯，娘娘千岁，贪不贪贿赂娘娘你知道。”
这句话娘娘更火了：“
哦，你敲的我呢，因为娘娘给寇准送过礼呀。
寇准，这刑具是谁让你给国丈动的？”“
娘娘千岁，这是大宋国朝御封的刑具，臣不敢不动。”“
什么？御封的刑具？哎，那把这刑具给我砸喽！”“
是。”
娘娘一传旨，内侍太监过来，噼里啪啦板子也给摔裂了，夹棍也给扔外边去了，锁子绳子鞭子扔的是到处都是啊。寇准这阵可有点火了，不光寇准火了，就连寇准的差役们都有点火了。大伙心想：“这是干什么啊？你是娘娘也得讲理呀，不能仗势欺人呢。”寇准说：“娘娘，御史台执掌唐河之任，行军乃是万岁亲封，你给砸了，这可有欺君之罪呀。”“
寇准，我不但要砸你的刑具，我还要砸你的御史府呢。”“
哎呀，把他的大堂给我砸了！”
噼
噼里啪啦，那是太监把大堂上的什么肃静回避牌全给摔裂了，公案也给周倒了，椅子也给搬躺下了。寇准与众差人气得脸儿都白了。
娘娘千岁，你砸了微臣的御史府，这是违反国法王章。
砸了你的御史府，你寻思这就完了吗？我还要砸你呢。
来呀，给我张他的嘴。
那是太监要过来打寇准，两旁边差役张超刘盖一看那哪能行，都过来拦着。娘娘一看打不着他，哦，你们拦着好吧，你们拦着我打。这娘娘走过来，这回娘娘一过来谁也不敢拦了，她走上前来给寇准过去就是一个嘴巴。寇准一闪身，这巴掌还真打着一点。
嗯，寇准急了，看来你真是欺人太甚，张超刘盖你们两个给我打。
张超刘盖一听凑到跟前，大人您息怒啊，这可打不得呀，打了娘娘可不好收拾。
什么？听我的，天塌了有地接着，圣上怪了有我寇准盯着，你们给我打。
大人您这西台御史打正宫娘娘。寇准说什么正宫娘娘？寇准一伸手把方士无沙摘下来了，在手中一托，御史台我合着不做了，你们给我打，打他个红章驴球球的。